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到第十七节，由我来念。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七节是今天的经文。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以上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天父，我们求你按照你的应许，让我们听到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透过今天的信息对我们说话，使讲的使听的人都能够受基督的教，领受他的真理，更新变化我们每个人的悟性，好让我们在生活中有新生的样式，像你当初回复到你造人的形象和样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坐。今天的经文很短，只有五节的经文，但是马太呢用了这五节的经文来描述和启示在整个的救赎的历史，神拯救人的历史之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耶稣受洗。耶稣受洗呢，我可以说是弥赛亚他开始在执事的在执事的开始，就是他在工作的开始，一直到他钉十字架，这是在他地上所要做的事情。十字架呢是他整个的执事的最高点，这是弥赛亚在道成肉身的状态之下所做的事，所他的执事。但这并不是说弥赛亚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开始他的执事，但我们都知道弥赛亚的工作是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开始了。那个时候的耶和华是显现的耶和华，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弥赛亚。他在那个时候，他向亚当，就是我们的第一家庭宣讲了福音，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同时在那个福音里面，他也咒诅了撒旦，他应许弥赛亚将来要得胜，也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他要伤你的头。这个是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弥赛亚的工作是从旧约的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开始，一直到他的受洗是他道成肉身在地上披上人性的执事的开始。所以这是救赎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但是在这个短短的五节经文里面呢，我们要看到一些问题。耶稣我们都知道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为什么要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耶稣问施洗约翰说：我们当尽诸般的义，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约翰的洗礼呢，到底跟我们现在基督徒的洗礼有什么不同？我们上一个主日有简单的解释，但是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洗礼，约翰的洗礼跟基督洗礼，我们要比较深入的去了解。但是我们单从今天的这些经文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也是神的仆人，他在这个时候受洗的时候受膏抹，他受洗呢开始呢新约中保君王的执事。他的受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仆人，他受膏抹作为新约的中保的君王，就开始在他在地上的执事。所以他的受洗实际上从恩典之约的角度来看，他就是开始了，他启动了恩典之约在圣灵时代的开始的施行，因为圣灵直接的降落在他的身上，恩典之约呢就进入了圣灵的时代，那么神的整个的计划的最后阶段就开始了。那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最后的阶段里面。那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到说，马太把这个经文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三个不同的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十三节，十三节就要告诉我们耶稣他来到约翰这边，他要受洗。那么第十四节到十五节是讲到耶稣与施洗约翰之间很简短的对话，讨论他们洗礼的问题。第十六到十七节，耶稣他受洗之后呢，他就受到圣灵的膏抹，就是这五节的圣经，我们从就描述了这个事件，然后我们要更深的去看这里面的意义。第十三节讲到耶稣他来到河边受洗，他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他见了约翰，他要受他的洗。原文的这个动词要受他的洗是一个目的性的，他来到这边是一个目的的，他不是来看热闹，他要来受洗。所以耶稣他知道他来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当然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他非常清楚他来做什么事，他必须接受约翰的洗礼，他接受约翰的洗礼是神的旨意。那么从加利利呢到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呢，差不多有七十个英里，他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弥赛亚，从一个无名的之地拿撒勒，他一个人那个时候当然是徒步走了七十英里来这边，给一个连给他提鞋都不配的人，他要来接受他的洗礼。所以一开始这个弥赛亚从这个经第一节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执事的一个标记，就是虚己，就是谦卑，受苦难和受羞辱，一直到被钉十字架，他受到了极大的苦难和羞辱，这是他整个的执事的开始的写照。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一定，如果耶稣是这样子的，我们必须要看到这必须是基督徒身上的标记。当我们知道这些谦卑受苦难受羞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当然这更是每一个要侍奉主的人他身上的标记。从登山宝训一开始，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谦虚虚己是天国子民的一个记号。那么这边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开始，在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看到了这个标记，那他要把这样子的性情要赐给我们，这是属天的祝福。到十四节到十五节之前呢，进入这个十四十五节的经文，我们先来想想看这个洗礼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水的洗礼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呢，不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外邦的列国，当时的列国都有洗礼。埃及的时候呢，还有波斯的国家的那个时代，在罗马、希腊的宗教都有这些用水来洁净的礼仪。我想你们如果到去旅游，到穆斯林的教堂，你要进去以前，他们都要洗，用水洗。这些礼仪通常是以水浸在水里面，或者用洒水的情形都有的，这是外邦的情形。那么在这个犹太的 礼仪里面，犹太教的礼仪里面也有这种水的洁净的礼仪，但是呢，在犹太教里面虽然有这些洁净的礼仪，但是它不属于是旧约时期的这个叫做蒙恩之道。所谓的蒙恩之道，就是说它传递神恩典的管道，传递神的救赎真理的管道，那个时候还不是蒙恩的管道。所以但是呢当外邦人他要转信犹太教的时候呢，他们不但要受割礼，但是在受完割礼之后，他们要受洗礼，通常被称为叫做改教的洗礼。他们从外邦的宗教改成犹太教，除了受割礼外，他们还要受这个水的洗礼。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约翰的这个洗礼就是犹太教的这个给外邦人改教的洗礼的延伸。但是呢，系统神学家伯可夫 Berkhoff 他不认为如此。他认为，约翰的洗礼不仅仅是一种外表的洁净的仪式，他的确是与这个人的悔改进入神的国度有关系的。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约翰的洗礼与这个心意的变化更新有关系，但是呢，它不是一个单单的仪式，它是跟约翰的信息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知道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说约翰所传讲的是悔改的洗礼，所以他的道跟他的洗礼是结合在一起，你不能把它分开的。所以他的洗礼的确是不仅仅是一个外表的仪式，它代表了内心的这个心意变化更新的转换有关。那么当然我们的教理问答西敏斯特教理问答第28条和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69跟70条都有讲到基督徒的洗礼，我不仔细的去看它，如果你们有空可以回去看。但是我们从这个教理问答里面我们可以分析出来，就是说基督徒的洗礼呢是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第一个，洗礼是耶稣所设立的新约的圣礼。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28章的那个大使命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去给他们受洗，把我所教导的都吩咐给他们遵守，所以是新约的耶稣所设立的圣礼。那么洗礼是纳入有形教会的标志，你在要进入一个有形教会里面，那你要有一个外号 外面的标记，就是洗礼。在旧约的时候是割礼，在新约的时候就是洗礼。第三个，洗礼是纳入恩典之约的外在的记号和印记。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受洗很重要，但是因为那是一个表示这个恩典之约这个约的关系的印记是在你的身上的。那么洗礼呢，第四个，洗礼是应许了救恩成就的记号，也就是说神他所应许的所有的救恩是靠着这个洗礼做一个记号，说你受了洗以后神的应许在你身上，他一定会在你身上完成的。第五个，洗礼的内在的果效只有在蒙拣选的身上才能发生，也就是说没有蒙拣选的他只是一个外表的洗礼，但是对未蒙拣选是外表的洗礼，对蒙拣选者他是一个有内在的果效，但是那个内在的果效不一定是在洗礼的当时发生的，在什么时候发生是神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如果的受洗是给我们的，告诉我们说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应许，我们他一定会完成他的救恩，这是基督徒的这个洗礼最重要的几个要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的洗礼与基督徒的洗礼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处呢。那我这边引用那个伯可夫的系统神学他讲的几个点，相同的处有四点。 约翰的洗礼和基督洗礼都是神所设立的，因为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三节，约翰说他的洗礼是神的旨意，他说那个差我来用水洗的对我说，所以他的洗礼是他的洗礼是父差遣他来的。第二个，他是与生命的转变有关，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十七节中间说约翰是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为什么为主预备何用？就是这些人他已经悔改了，心意的变化的跟已经转向神了，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第三个，他是与罪得赦免的圣礼有关。路加福音三章三节说约翰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所以他的洗礼的确有赦罪的功效。第四最后一点是基督徒洗礼和约翰的洗礼都是用水做这个元素。那么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约翰的洗礼呢是属于旧约的时期，我们知道约翰在施洗的在这个他是旧约的最后的先知，旧约的圣殿的献祭还在进行，那么那些的所以呢他的洗礼呢还是要指向那个耶稣要来的耶稣的那个用圣灵的施洗的洗礼。他另外一个不同处是他与旧约的律法相呼应，他强调那个悔改的必须，但是他虽然他没有完完全全的强调包括那个信心，所以他似乎还跟这个律法的相呼应。还有一点不同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圣灵没有以五行诀的方式降临，他没有像基督徒的洗礼一样伴随着很大尺度的属灵的恩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使徒行传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升天以后他们问那些人说你有没有你是受谁的洗？受约翰的洗，所以你还必须要再重新受洗，因为那是属旧约的时代的洗，还没有新约的圣灵的记号和印记，所以它有这个地方的不同。所以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对于洗礼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让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的经文。第十四节的时候呢，约翰想要拦住耶稣，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所以约翰他知道他虽然帮别人受洗，虽然他是最后一个先知，但是他还是一个罪人，他需要接受耶稣的洗礼。然后他认为他知道他是弥赛亚，他是无罪的，他怎么能接受他的洗礼呢？所以有一位圣经注释者认为约翰的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在说我需要你的圣灵和火的洗礼，而非你需要我的水的悔改的洗礼。他知道弥赛亚是无罪的，所以他说他没有资格替他受洗。在十五节耶稣说你暂且许我，你暂且许我的这个翻译呢，其实它比原文呢弱了一些，原文是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命令的语言，立刻容许 permit now， 现在你就要这样做。所以耶稣很简单的跟约翰讲的这两个字，原文两个字，耶稣是以弥赛亚的权柄的命令，他命令这位旧约的最后的先知立刻这样做。但是耶稣又继续的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因为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耶稣向约翰解释说呀，我们应该尽这诸般的义。英文的这个 ESV 的翻译比较合原文，他说 It is fitting for us to to fulfill all righteousness， 也就是说满足和实现所有的义，对我们来说是合适的， fitting 是合适的。这里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我们，他们两个人都要，对他们两个人都有关系。那耶稣跟施洗约翰，我们很容易知道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当然他们都是来执行恩典之约的，他们是执行恩典之约，是他们的职事，是他们的 office， 是他们的责任，是他们的工作。所以当进诸般的义是与两个人的工作有关系的，而不是满足律法有关系。所以那个义很容易把它牵连到要满足律法的要求，事实上这边不是的，因为是我们两个人。当然你一直要硬要说两个人都是要满足律法的义，也不能说错，但是会失去了这个他们在讨论的事情的中心。他们在讨论说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在执行着恩典之约的这个执事的问题。那我们必须要从其他的经文来看，就会比较理解。第一处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五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五节，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那么另外还有一节圣经也很像，约翰福音一章三十节，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有很多在后在前。那么圣经神学的鼻祖Gerhard Voss 指出，这里是在讲是指弥赛亚在旧约的作为，那在我以后要来的是指弥赛亚的执事是在耶稣之后，所以约翰的执事在前面，旧约最后的先知，然后耶稣道成肉身在约翰的后面。那在我以后要来的是讲到他的执事在整个恩典之约的执行上面，道成肉身的基督是在约翰的后面，那在我以后要来了，反而成了在我以前的。这个呢是讲到在我以前是一个完成式的动词，是讲到约弥赛亚的执事是在约翰之前就开始了。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开始，约翰就在讲这个反而成了在我以前的。他不是普通的先知，他是那一位最终极的先知，他是那一位一直在执行恩典之约的弥赛亚。他本来在我以前的，这个从文法上来看就讲到说他是一个在永恒的里面有关的事件。这里讲到说他本来在我以前，他本来在存在的上面，他就在永恒就有了，所以他就在比约翰在前面了。所以他讲到一个是执事的问题，一个讲到弥赛亚的永存性。所以约翰是说弥赛亚的旧约时期的执事呢是在约翰的前面，弥赛亚的永恒的存在也是在约翰的前面，但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的执事是在约翰的后面，就是那在我以后要来的。所以这个在前在后在后就是在讲他的执事，也在讲弥赛亚是那位永存的君王，在永恒的里面就有这三件事情。所以这些经文都讲到恩典之约执行的执事的次序谁先谁后的问题。 所以他讲到说尽诸般的义是跟这个有关系。那另外还有一件经文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很重要，跟耶稣为什么要受悔改的这个悔改的礼有关。我们刚刚是讲到执事的次序，但是他为什么要受洗呢？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说，次日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施洗约翰给耶稣受洗的第二天，他看见耶稣来到那里，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而成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所以他施洗约翰在给耶稣受洗之后的第二天呢，他来解释耶稣的受洗，他说耶稣是那一位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所以呢，他在做这个解释的意思就是说，耶稣的受洗是要除去世人的罪，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罪去受洗的，耶稣不是为了自己的悔改，而是根据圣约中保君王的职分，以圣约元首的身份为他的百姓接受悔改的洗礼。因为他的百姓接受悔改的洗礼，这位君王与他的百姓认同，他将要为他的子民要承受罪的惩处，他的受洗是开始的第一步，是与他的作为他百姓圣约的元首有关的。所以呢，有一个圣经注释的作者这样子写道，公开的洗礼提供了约翰和耶稣之间坚固的救赎历史的连续，基督借着受洗认同约翰的执事，这表示一种对约翰执事所传的信息的认可，并且把耶稣和约翰的目标连在一起。此外，耶稣接受洗礼的时候，他认同他百姓的需要，也就是说，他与他要来拯救的那些罪人认同，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呢，他与那些旧约的以色列的渔民认同，与他们一起接受这个约翰的洗礼。所以对约翰而言呢，他作为旧约的一个最后的先知，是要预备弥赛亚执事的来到，他必须顺服的去给耶稣洗礼，完成恩典之约这个执事的一个转换，使耶稣替他的百姓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成为中保元首。那么对耶稣而言呢，在新旧约转接的时期呢，他必须完全顺服父的旨意，成为教会的元首，神百姓的中保，替他的百姓接受洗礼，应许他百姓得着悔改的救恩。加尔文的解释也很好，加尔文这样解释，他说我们的主其实是在说不要说关于我们阶层的问题，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谁的位阶比较高，让我们考虑我们被呼召出来是要做什么，我们的父神命令我们做什么。当然这就是他的执事的意思。所以加尔文说，一般的原因是基督受洗是要完全顺服父的旨意，特殊的原因是他要用他自己的身体把洗礼 consecrate 奉献给神，使我们与他相同。他让这个他接受洗礼，让那个洗礼呢，让约翰的洗礼合法的成为在这个过渡时期的一个蒙恩之道。因为我们知道洗礼在旧约的时期它不是蒙恩之道， 但是他在这个重叠的时候，耶稣接受洗礼，他让他成为合法的蒙恩之道。耶稣正式成立洗礼是在他的复活之后，所以在一直在这个时间所受的洗礼，这个时间的洗礼也成为那个过渡时期的蒙恩之道。因为马太福音28:19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我们看16-17，16-17呢，我们看到三件事情。如果我们看到希腊原文啊，它的安排是很漂亮的，很对称的。如果我念给你们听，你就看了，它希腊按照希腊文原文是：看呐、啊，天向他开了，然后他看见神的灵像鸽子降到他身上，看呐、啊，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选。”所以他有三个看，看呐、啊，然后他看见，然后看呐、啊，就结束了。因为他一直要讲到看，就是说约翰亲眼的见证了这件事情，看啊，天向他开了，他看见，他就是约翰看见，看啊，声音从天上说，所以用了三个看字，看啊，天为他天为他被打开了。所以这个被打开很重要，圣经常用的语言，在旧约里面，只要我们看到神要传达他的启示的时候，就天就开了。使徒行传，你记得彼得在屋顶上祷告的时候，使徒行传10，彼得在屋顶上祷告，看到异象，听到神对他说话。以西结书1:1，启示录4:1，以赛亚书64:1，都记录这个情势，天开了。所以耶稣受洗受天开了，表示神要启示，神要公开的向他的百姓启示，发表特殊的关于他要如何来拯救人类的那个特殊的启示。我们的教理问他说，神用哪两种方式传达关于他的知识，一个是自然启示，一个特殊启示。这边就是特殊启示，在圣经还没有完成之前的那种传达的方式。当然圣经完了，神就今天不会说天开了他跟某某人讲话。第16，神的灵仿佛像鸽子一样降下。那很多人说，认为说这边看到的不止耶稣一个人，也包括了其他的人。但是我们特别的从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施洗约翰他看见了这件事，他见证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圣经这边说是鸽子呢？不是圣灵是火吗？受火的施洗吗？但是因为鸽子呢，因为它是描述用这种象征的语言，鸽子是温柔的，慢慢的从天上的降下来，是比较符合以赛亚书42里面描述那个柔软谦卑的仆人。所以蒙拣选的罪人呢，不是在一个可怕的火的审判之下来与我们的主相遇的，是在一个恩典的爱中间跟我们的主相遇的。所以约翰看见圣灵仿佛像鸽子降下，真的是有看到鸽子吗？有的人摇头，那有的人会说点头的。摇头的人很厉害哦，跟加尔文很像，因为加尔文说他没有用字面来解释这个超自然的现象，他认为那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他说因为神的灵呢是无所不在的，是充满全地的。然后呢，约翰他没有看到这个圣灵的这个本质 essence， 因为人的感官事实上是无法察觉到圣灵的， 当然有可能灵恩派的弟兄会否认的，因为他们身上会有触电的感觉，人也无法看到其他的能力，而唯有靠着信心的理解看到鸽子的模样。在这种情况下，神彰显了圣灵的同在，这是加尔文的解释。改革中其实是非常灵恩的，但是呢，他们改革中灵恩是专注在用信心在领受属灵的真理，就跟直接看，就好像我们领我们的圣餐，那个饼和那个杯，饼还是杯，饼那个酒还是酒，但是借着信心去领受的时候，借着圣灵的工作，那个饼就好像是耶稣的身体，那个酒就是饼，就是耶稣的身体，但是是借着信心的领受的。所以这个比较是和真理的解释。因为我们如果会常常看到很多的在很多的意象的那些的解释，很容易就让我们偏离了圣经，越来越跟那个民间宗教很像。但是改革中的神学往往在这种上面，他专注在信心的领受之上。所以耶稣圣灵降在耶稣上有几个意义。第一，圣灵降在耶稣上表示弥赛亚正式的受到圣灵的膏抹，开始在地上的执事，他要宣讲神国度的福音。因为我们知道他下面他就是耶稣要受试探，受完试探他就开始拣选门徒，然后他就登山宝训，开始宣讲神国度的真理。所以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说，弥赛亚在受膏时候说的，我要传圣旨，就是传圣旨意思就是宣扬你的圣约的旨意，宣扬你的圣约的计划。我要传圣旨，那个原文就是我要传你的律例典章，我要传你的旨意，我要传你的计划。这是耶稣在地上一直要做的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是不是就是耶稣受洗的这个写照？第二，圣灵降在耶稣身上表示弥赛亚是神的仆人。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节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神的仆人接受了膏抹，他要传讲真理给所有的列国，所以他是神的仆人。第三，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表示弥赛亚的执事被赋予圣灵的能力，是圣灵时代的开始。有一位圣经的注释者这样解释，耶稣受圣灵的膏抹，受圣灵的引导，被赋予圣灵的能力，要借着圣灵开启弥赛亚时代的救赎。后面耶稣立刻就受圣灵引导，圣灵把他推到旷野去受试探，所以圣灵的时代已经开始，他赋予了圣灵的能力，一直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无限量的降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时代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了。最后第十七节，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这边可以看到说，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当然我们说他是神的儿子了，耶稣基督，但是首先的我们会看到说他是中保君王。为什么？因为诗篇第二篇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我是神，你是我儿子，所以第一个是讲到这个受膏君王的头衔，他是天上的君王的儿子，天上的君王称地上的君王。 是他是父，他是儿子，是圣约的语言。当然神也在启示耶稣的神性，说这位耶稣他就是那个神父怀中的独生子，然后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所以神的儿子这个主题从这个时候开始是成为马太福音一贯的主题。那么这一段的神的在天上的宣告，除了是他是中保君王，他是神的儿子之外，耶稣也是那个末后的亚当。因为圣经把他这边描述的那个场景，天上有圣灵，地下有水，很多的解经家就看到了这个跟创世纪一章二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一个相互对应的创造之功相对应起来。耶稣是新造的人，新的一个创造。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在他的那个家谱里面，在三章三十八节说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如果亚当是神的儿子，那耶稣当然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就是那位末后的亚当，是罗马书讲的。那么耶稣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新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神称那个以色列人说以色列是他的儿子。前面马太福音说 我要把我的儿子从埃及招出来。所以耶稣是新的以色列人，这个他是一个整体的以色列人代表。以色列人失败了，神兴起一个新的以色列人。亚当失败了，神兴起一个末后的亚当。这是我们一直看到这个耶稣的很多不同的身份在这个受洗的时候浮现出来。最后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在这个救赎的伟大的关键的时候的一个工作。父从天上宣告耶稣是受膏君王，子道成肉身虚己接受洗成为神的仆人，神百姓的中保君王，然后圣灵在这边高牧这个子。所以父子圣灵在这边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工作的顺序，父是隐藏的我们看不到，子彰显出来，圣灵给予他的能力和工作让这个事情成就。创世纪的时候的创造天地的工作在这个地方又重新的浮现出来。所以我们做一个这个简单的五节的经文，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这结论是什么？这结论就是耶稣的受洗是表示他是新约的中保的君王，他借着受悔改的洗礼与他的百姓认同，成为他们救恩的元帅。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是赋予他后面执事的能力，受膏抹成为神的儿子，新约的中保君王，末后的亚当，以新以色列人开启了恩典之约，圣灵的新的救赎的时代。这个经文又包含了这么丰富的真理，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中恩典之约的施行是经由这个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借着无限量的圣灵的运行，透过恩典之约的蒙恩之道所成就的。而耶稣在地上的受洗呢，就是这个阶段的开始。那我们这段经文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呢？耶稣的受洗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耶稣的受洗呢，告诉我们，不论你当时候你在以前受洗的时候，你是否认识到这个救恩，只要你现在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了，他的义归算在你的身上了，就表示你以前所受的那个洗，那一次的洗礼所应许的救恩，在神所定的时间，在你的身上产生了一个主观的果效。虽然你在受洗的时候，你可能不明白、不清楚，所以你不必去重洗一次。 有一个人他问我们的那个神学院的教授说要不要再重洗一次，我们的那个神学院院长 Dr. Garfrey 说，如果你在旧约的话，你会问说是不是要重受割礼一次。所以割礼跟洗礼是一样的，所以一次性的，它是表示神的救恩的应许。所以基督徒在一生成圣的过程中虽然还会犯罪，但是我们所受的洗礼是救恩的成就的一个印记和记号。应许呢，这个应许呢，它是应许和保证我们不会失去救恩的，它是给我们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让我们想到说这个应许是神的 promise， 他保证他不在我们身上，他会把我们救赎出来。所以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在我们求赎的时候，这些都是给我们的帮助，这是我们的福音。所以基督一定会把救恩成就我们身上，而且他一定要会使我们得着身体的复活。但是不只是如此而已，在我们的生活中很重要的，罗马书第六章说，你们不是称义了吗？那既然称义，因信称义了，那我就每天祷告，我就是还是一样啊，我仍然活在罪中。但是保罗说断乎不可，断乎不可，就是说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不可能？因为神的工作嘛，神不会让他的百姓永远停留在罪中的。所以呢，他就开始讲这个成圣的道理，从那个罗马书第六章成圣，他说难道你们岂不知，这个知很重要，难道你们不了解吗？你们不知道吗？你们没有学过这个吗？你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什么是他的死？就要跟我们一起，我们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与他一起埋葬。后面讲说因为知道，你看保罗常常用知道，就是你的头脑，你的悟性里面有这些知识进来，你知道，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中文少了一个字，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我们的罪行和罪性已经一同跟他定了，已经死了。但是在我们的成圣的路上，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知道了以后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习一个我们不会的战争，如何不随从我们天然的本性。我们有个天然的本性，神教我们学习如何去胜过那个天然的本性。我们天然本性我们都知道，我们很认识我们自己的天然的本性，要致死那个本性上的恶行。这就是基督上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就是说什么，就是说基督十字架上已经完全的救恩，在2000年以前完成的救恩，它的果效在我们的身上发动了，它已经完成了，我们在它里面已经完成了，那是一件事实。原文说它已经同钉了，基督在基督里，就是这个意思，他在那边一次就完成，今天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罗马书叫要知道是一个重要的观念，你真实的要知道成圣的真理与洗礼的关系，我们必须知道洗礼的应许，然后把这些真理呢在圣灵的恩典之中实践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儿子耶稣基督受洗礼的启示，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活在一个圣灵的时代，我们盼望你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有更多的能够彰显你的恩典，求你继续的赐我们悟性，使我们心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知道你如何要把你的义施行在我们身上，好让我们不顺从我们的天然的本性活着， 知道如何活出新生的样式，使你的名得着所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